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好像都在旅行，我们虽然每一天都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进行着一场人生的旅行，对吗？有的时候旅行的意义从来都是由心而定，我们大家不奢求也不渴望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观赏多少名胜多少古迹，只希望有一条能够在脚下延伸，即使眼前是漫无边际的田野，我们依然能够微笑着陌上开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请来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就因为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彼此了解在生活中我们都喜欢什么。他是我基本上可以算是十年以上的好朋友了，是吗 Mandy？ Mandy 先跟我们打个和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 Mandy， 很高兴来到直播间。你好。
好，很开心啊，这是我的好朋友Mandy， 他呢现在人在印度尼西亚，那我呢正好呢是在北欧瑞典出差，所以呢今天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云上人在旅途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的会面。
是的是的，现在巴厘岛呢，
对是的，请讲。
巴厘岛呢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40，跟西雅图的时间是差15小时时差。
对，我这边呢是凌晨6:40，所以也让我们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哈，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快乐，也非常开心大家能够收听我们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这个节目。那说起来呢，我也是这个节目从开播2012年开播，那我是2016年底开始主持这个节目的，所以呢真真正正也是陪伴节目这么久的时间。那今天呢也很开心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Mandy， 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讲印度尼西亚的心得。那 Mandy， 你是现在是目前是已经搬到印度尼西亚了哈，所以我很期待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印度尼西亚的所有的这个衣食住行也好，还是说去旅游的一些建议也好，希望虽然你是中国人，但是现在我拿你当半个印度尼西亚人，请你到直播间来跟我好好介绍一下巴厘岛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请你从巴厘岛的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先来介绍好不好？
好的，我呢首先呢我首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来巴厘岛。因为首先呢这边有这个丰富的自然风光，这边而且呢它的文化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包容，然后旅游呢配套呢服务啊各方面都非常的成熟，相对外国人呢在这边也非常的友好，消费呢相对来说性价比也很高的，所以而且它的自然风光那么丰富，有什么海滩啊丛林啊火山瀑布各种各样的，非常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会选择在这边定居。
好，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自然风光还有多元化的这个内容的文化哈，那这一块包括比较成熟的旅游配套服务这一块，能麻烦你介绍的更详细一点吗？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多元化内容的这个文化指的是哪些呢？
好的，因为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巴厘岛对吧特点，因为它是处在南半球，它是紧靠挨着赤道，所以呢它是属于热带地区。热带地区呢它的就是相对来说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 然后它呢曾经被荷兰殖民过100多年，所以说它的文化里呢它有西方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呢就是它的温度，我再说，因为它靠近赤道呢，热带地区它的恒温比较温暖，就是25度到32度这样常年的，这个温度还是很舒服的。它的整个面积来说还是不小的，就像中国的那个上海市面积差不多那么大。就是这大体了解一下，这是它的那个特点，巴厘岛的。然后呢我们介绍一下巴厘岛它有些什么宗教，它因为它当地呢是信仰宗就是印度教的。所以呢就是他认为是万物皆有灵。所以呢巴厘岛又被称了众神之岛。岛民呢是非常虔诚的。他每天有三次呢是就是说祭拜的，祭拜那个神灵的。然后呢有很多的那个 ceremony 啊，每个月都有，就是非常的虔诚。他这种传统文化呢也延续了上千年的。就是虽然受西方影响吧，但是他这个传统文化呢很好的保留了下来。而且它的这个整体它的建筑呢也是非常有那种印度教的特色的，来了以后感觉它的那个整体宗教氛围呢非常的浓郁，非常有异国情调的这样的，这是它的这个传统。另外呢，
哦、
我说一下，就
啊、哦，那好、okay、啊 ，Mandy， 正好我也想那个了解一下哈，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它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一块，那我去过巴厘岛几次哈，然后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三次每天就是，因为我是没有具体去了解这一块，但是我去的期间我有看到，巴厘岛的人他们这三次的这个祈祷好像都是要去庙里的，对吗？如果不去庙的话，家里有一块地方是用作祈祷和祭那个就是拜佛的这样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是这样的，巴厘岛的非常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每家都有那个祭祀的台，每个院子里啊都有那种就是所有的人呢都在院子里，他们就是每个建筑物啊，包括你的房间门口啊，就是大门口啊，他都会放上一些就是一个小竹篮带着鲜花那样的，就是祭祀的那种。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哈，就是也是表明了他们对这个宗教的重视的程度哈。
对的，是的，非常非常虔诚，就是延续了千年嘛，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个岛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宗教氛围比较浓郁，就是印度教嘛。是这样。
那个你刚才说到的多元包容文化的这一块，我刚才也有问到你哈，能麻烦你跟我们再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多元包容的这个文化是指各个国家民族的人在巴厘岛都是很受欢迎的，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巴厘岛吧，它是一个旅游胜地，它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所以呢是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的多，聚集的就是五湖四海，可以说是就是主要是分为就是相对来说这么几类人哈，就是比方说是短期的游客，就是类似于度蜜月呀，就是在十天或者半月这样的短期的旅游的游客，另一种呢就是数字游民，就是非常有名的数字游民聚集地嘛，巴厘岛是，就是像其他的国家，像泰国清迈呀，还有就是葡萄牙里斯本呢，这都是有名的数字游民聚集地，他们的主要就是为了做那种线上工作的，所以说巴厘岛呢作为一种就非常国际化的氛围的这种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地方呢，很多人数字游民选择这里这是一个，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在巴厘岛投资的外国人，就是包括酒店呐、包括餐饮呐、还有一些别墅呀，就是好多人在这，外国人在这边投资置业然后居住，所以说呢有美洲的、欧洲的，就是各个国家、亚洲的这样的，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就非常的多元，让你感觉就是也非常的包容，非常的友好的一个地方，非常祥和，又加上它这个宗教氛围的衬托之下， 就跟当地融合的特别的好，所以它整体的氛围是非常友好的，非常多元，所以这也是我选择巴厘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
那你作为华人，你在巴厘岛的感受是怎么样？
对华人来说，我觉得它主要还是它的包容性，因为我在这边也认识了很多的国际的，就是国际友人嘛，就是接触了很多。作为华人来说，我没觉得有太大的那个隔阂呀、跟大家，我觉得都是很融洽的，都是国际公民。我们来了之后，没有相对来说想的特别多，大家一种各种个人有个人的目的，像旅游啊，或者是工作呀、或者是投资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有趣的故事，所以说还是非常有趣的。我觉得在融入这么一个大家庭里头，氛围的一种环境里头，是非常开心的。
对，我特别能理解 Mandy 刚才提到的这一块哈，就是每次去巴厘岛，我都觉得哇。就不光有本地人的这个热情，而且还可以碰到很多很多全世界，从全世界去巴厘岛旅游也好，还是说搬去巴厘岛生活的人。而且我以前去巴厘岛的时候，我有遇到过，就是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去巴厘岛，他就想在那儿待个三四个月，有的甚至就说我就只想放空，在这放空一年到两年，从西方去的巴厘岛的这样的。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游客，他就想在那儿放空一到两年，或者说三到四个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当时我还很不理解哈，就是那时候也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小吧，可能就是那我说那你不工作你，我说你靠什么养活自己？他说啊，我吃的很简单啊，因为当时那时候我也小，然后去巴厘岛的时候，好像消费也不高，那他们也说的就是说那种青年旅社呀，有的是就是说租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或者说合租哈、都是那种年轻人合租这么一个公寓也好，还是说一个小 house 也好，就是花费也不高。那说到这一块呢，我也正想请教一下，那么你给我们介绍现在巴厘岛它的消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刚才你是有提到消费也还可以啊，但是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说作为游客去巴厘岛的话，应该准备多少银子合适呢？现在这种情况，现在的这个消费情况下，
是，因为巴厘岛呢，相对它是属于东南亚嘛，虽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是它相对来说，消费还是比较低的。相对来说，总体来说，我就是说跟国内的相比，国内的像一线城市上海来比的话，就比方说它的吃住来说，相对来说是价格属于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就这样，消费呢，外国人
那如果和上海的这个消费这样比是三分之一的话，那是相当是可以承受得起的哈，不能说是相当便宜哈，也是要看个人情况，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说是上海的去上海旅行这个三分之一的话，那这个物价还是可以的哈。
是的，我觉得它文化就是说它这个价格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还有另外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非常丰富啊，它的那个吃的也是很就是世界各地的餐饮都有啊，就是所有的那种很国际化的那种，所以让你感觉非常性价比非常高，吃的也便宜，住的也不贵，它住相对来说它的住呢因为酒店特别好，巴厘岛的酒店属于那种你像价格从15美元到1500美元，这价位都有，就是从民宿啊到五星酒店呢、非常的选择非常多，就是余地特别大，就是你如果来巴厘岛的话，就根本就不用担心住的问题，就是各种的层次的都有，各种的消费都有，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这个。
那特别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选择的空间是很大的哈。
是的，这个选择空间很大。就是外国人消费主要就是那个信用卡，还有就是现金支付，是这样的。另外就是说它的食物，我说一下，就是 是的，就是因为有好多外国人呢在这个巴厘岛投资，就是开餐厅，很多的厨师啊，很有名的厨师，像欧洲的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法国这样的厨师，来到巴厘岛自己开自己的那个餐厅，所以说他们做的那个菜呢是非常正宗的，非常地道，但是价格呢又贴近于东南亚的价格，所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在这边能吃到各地的美食，可以，价格非常合适。就是
我记得巴厘岛有当地有一种美食叫是和就是印尼菜嘛，对不对？它就是印尼菜嘛。
哦，对，就是说完了国际的菜，好像说当地的菜呢，它是大体来说是比较单调的，但是它有一两个菜是在国际上是享有声誉的，就是特别有名，就是人当牛肉，比方说有一个，就是 CNN 呢有一年评选的那个世界美食，前五十位的最好吃的美食嘛，它是第一名选择了，所以说这个人当牛肉呢，它是用那种当地那个特有的那种香料炖制的，就是味道非常的鲜明。所以说我是非常推荐，如果来旅行的话，非常推荐这道菜的，就是这个
人当牛肉哈。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记好了哈，如果去巴厘岛、去印尼的话，一定要记得 Mandy 刚才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人当牛肉啊。我记得我也是有吃过的，它是很浓郁的那种具有民族特色，就是印尼本地的这个民族特色的这样的，就是炖菜是炖很久，对不对？我记得。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印尼呢它是世界有名的香料中心呢、它的产的香料非常丰富，当年就是为什么荷兰殖民它100多年，就是因为想要那个它的香料，所以说它是香料非常有名，它是用了多种的香料，有名的香料，然后就是带着在当地的那种椰奶啊，还有一种辛辣的味道，反正是很难形容的那种，很层次很丰富的那种品尝，我是非常喜欢这道菜的，就是说如果来的话真的很推荐。
那除了人当牛肉，你刚才说有几道菜是都是被评选为不错的，这个就是世界美食系列的，还有什么吗？跟我们听众朋友
讲一下。还有一种叫 Lavan 的，就是一种牛肉汤，它其实它这个类性质呢跟那个人当牛肉是差不多的，也是牛肉，它只不过是汤，它是这个汤呢是英国一个美食杂志评选的，也是一个得奖的一个项目，亚洲美食第一名，就是这个汤，所以这个汤呢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我觉得印尼这个当地特色的这种食物我是非常喜欢的。
好，一个人当牛肉，刚才的那个牛肉汤叫什么？再说一遍。
Lavan， 对，得记住。
哦，就叫 Lavan。
Lavan。
哦，好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记清楚了，尤其是喜欢美食的听众朋友们，到了印尼一定要点这两道菜。那
对，
除了就是你介绍的这个，这两道菜以外，我觉得印尼的水果也是要尝一下的。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差不多应该有怎么也有十年前的记忆了，可能所以时间没有去了，但是记忆但是记忆非常清楚，就是印尼的水果太好吃了。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它是一个度假村式的酒店，然后呢早餐太丰富了，他提供的早餐简直太丰富了。我就记得每天早上去吃，我们要很注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水果太甜了，所以呢水果上面都会有蜜蜂。就是蜜蜂，因为它太甜了。哎呀，我特别我小时候因为被蜜蜂叮过，所以呢我很怕蜜蜂，但是我又很想吃那个水果，我就记得每一天早上都在和蜜蜂大战。就是在怎么样不被盯的情况下，我能偷一块那个水果出来到盘子里边，就是斗智斗勇那种，就是因为它水果太甜了，水分也很充足，然后非常的甜，有木瓜呀、西瓜就更加不要说了，木瓜呀、椰子汁啊，然后那个香蕉啊，就是热带水果，它有切好的，然后有整个的，你可以自己拿了然后自己去切，它也有方便那个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 Mandy 给我们讲介绍印尼，谢谢，请不要走开。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衣食住行和介绍。请来的嘉宾呢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Mandy。 那 Mandy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想请你继续跟我们讲讲巴厘岛的衣食住行好不好？
好的好的。这个呢我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来巴厘岛的最佳的那个旅行时间。先说一下巴厘岛这个巴厘岛呢是分为两个季节的，因为它全年的气温比较恒定，它分两个季节，一个是旱季，一个是雨季。所以说呢，这个它就是相对来说雨季呢，它就是虽然说是雨季，但是下的雨并不多，每天下午呢也就2小时的时间，所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下完雨之后呢，就天就晴了，而且空气非常好，所以说全年的旅行都是可以的。旱季呢是旅行的旺季，又加上它，因为它气温比较低，相对来说比较舒适，而且呢雨量少，所以说出行呢是比较方便的。看大家的需求，就是其实我认为全年旅行都是没有问题的，以我的经验来说，这样的。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淡季和旺季来说，旺季呢是6月到8月。这个时间，然后就是圣诞节期间，新年圣诞节这个期间是房价也比较贵的，而且人也比较多，订房间呢就是各种机票啊什么的费用会比较高一些。如果你来旅行的话，我建议如果说性价比比较高的话，我是建议5月到9月这两个月份的。但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没有涨上去，一个是这个，另一个就是它可以有那个旱季那个所有的优势都有，比方说气候啊，是什么阳光啊都可以享受到，所以就以比较低的价格呢享受到那个就是最好的时间段，这是这两个月份是最佳的时期。另外呢我就是说来这边的衣食住行的话，我觉得穿衣着装的话，我认为就是因为它是热带嘛，就是比较温暖，就是穿的比较夏季的清凉的衣服就可以，像T 恤啊，什么衬衫呀、短裤、裙子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在这边也有很多就是巴厘岛的那种 特有的那种服装也非常好看，有那种异国情调的那种，反正在这边买也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好多就是国外的服装设计师啊，就是做的那种独立的品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几个巴厘岛的主要的品牌，什么就有几个的，反正过来的话可以看一下。好，这是服装。然后就是饮食的话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啊，当地的饮食啊，都是非常丰富的，选择也非常多，而且价格呢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如果你喜欢美食的话在这边的是还是挺幸福的，我觉得，因为毕竟旅行中美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节嘛。这个吃的也是就是这样的。至于住呢？就是住的话，因为巴厘岛的选择余地也是非常大，就是整体价位不高，它的就是15美金到1500美金，就是这个范围之内。从有当地的民宿啊，也可以选择非常有当地特色的那种，印度尼西亚风格的这种各种的建筑，可以住着当就是，住这种民宿啊，还有那种当地风情呢，还有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酒店。就是巴厘岛不是有句话吗，就叫一流的餐厅，不是一流餐厅，是一流的酒店，二流的那个景点，三流的海滩，是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为了突出它的酒店是非常的优越的。它的酒店呢像特色有就是有悬崖海滩的那种五星级酒店，然后就是还有丛林里的在那种酒店，还有就是包括在那种火山旁边的河那个小河旁边的，就是非常有竹屋啊，还有那种就是那竹子屋啊，还有那种树屋啊，这种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建筑，这样的非常有特色。就是从那个 Airbnb 啊上面呢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非常吸引人。而且现在很多那种 Instagram 的网红啊也过来拍照，就是那种奇形怪状的那种建筑啊，拍了以后发在上面，发在那种社交媒体上面，感觉哎呀，反正非常吸引人的那种。
对，
就是，
你说到酒店这一块儿哈，然后我想跟你再聊一下这个酒店这一块的感受，就是很多年轻人现在都会选择，尤其是在亚洲的很多新婚夫妇都会去选择去巴厘岛。举行这个婚礼的仪式，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很多酒店提供一流的这个婚宴场地，因为本身酒店就设计的非常有特色，然后呢，这些酒店也在这个婚宴的这个上面就是各种求新和创新，是不是？什么悬崖婚礼啊，或者说什么沙滩婚礼啊，这种就不用讲了，有更多的这种主题的婚礼，在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一流酒店的优美的地理位置下，他们在设计出这种特别主题鲜明的这种婚礼哈，婚礼这个婚宴的场所，提供这个婚礼婚宴的场所，我觉得非常棒，特别好。
对的。对的，因为他就是很多一些明星啊，他会选择在巴厘岛，就是做婚礼，然后很多是也是巴厘岛又称为蜜月岛嘛，很多就世界各地来度蜜月的也喜欢在这边，所以说他
因为太美了哈，
他有非常成熟的配套服务关于这方面的，所以说非常吸引。
那好，我们收音机和收听我们用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巴厘岛去举行婚宴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哈，那听到我和 Mandy 的这个聊天，是不是信心更加强了一些？去巴厘岛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巴厘岛结的婚，我们去巴厘岛参加了他的这个婚宴。
Wow，
就是沙滩婚礼，很典型的这个巴厘岛的沙滩婚礼，真的是美极了，然后特别的浪漫，然后酒店从头至尾给他们整个婚宴都是酒店来安排的， 所以也很轻松，几乎不需要你插手来做任何事情，你就只要把自己的要求说了就可以了。然后除非有自己婚宴上就需要自己特别特别带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是那个装饰的东西，可能你提供一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不需要新婚夫去操任何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巴厘岛的这个婚宴的这个服务真的是很成熟的。
对的对的，因为巴厘岛呢现在就是个浪漫的那个代名词嘛，就是一提到巴厘岛就大家想到浪漫的那个婚礼啊，就恋爱啊这样的。不是有部那个很有名的电影，就是那个美食祈祷爱呢，它就是其中那个爱的那一部分章节呢是在就是巴厘岛拍的，就是巴厘岛的乌布拍的。就是
那说到乌布这个地点，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布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乌布，那在去了乌布应该怎么玩儿？
啊，乌布真是我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地区。整个巴厘岛来说，它呢，就是整个它的性质呢，就是疗愈、放松，是整个巴厘岛最适合放松的一个地区啊。因为它是整个它丛林里面，就是满眼绿色啊，让你感觉就是有小河。就是整个就是让你置身在大自然之中，就是那种天然的疗愈啊，就是这种还有可以有那种 SPA 呀，还有瑜伽呀，冥想啊，是这种，还有针对就是你的这种身心灵的那种就是一种课程啊什么的，就是特别多，类似于这样。感觉你在整个巴厘岛就是一下子慢了下来，整个就是人就是感觉舒缓了很多，就是在乌布这样。他的瑜伽也是非常有名的瑜伽。
那除了乌布还有哪些区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然后你也跟我们顺便介绍一下除了乌布以外其他巴厘岛的各个区域的它的功能和值得去和为什么要去的。
是的，因为巴厘岛呢它是比较大的一个岛，它是每个区域呢它的风格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他们巴厘岛呢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比方说乌布吧，它的特点就是疗愈，但是另一个就是然后它的南部地区呢，就像乌鲁瓦图，它的那个特点就是悬崖海景，而且就是有着整个巴厘岛最美的海景，最美的日落。好多五星级酒店呢也建在那个悬崖上边，就是从那个悬崖上你就俯瞰那种印度海洋那种壮观那种感觉，哎呀那视野非常的开阔那种。而且五星级酒店呢也是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那种。这个是一个特点，就是乌鲁瓦图，这是南边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游民聚集最多的一个地区叫羌谷，也是近几年以来就是巴厘岛最热门的一个区域了，可以说而且也是就最活跃的整个巴厘岛，而年轻人聚集最多的一个地区就叫羌谷。这个地区呢它一个是数字游民，一个就是冲浪，就是说到冲浪呢，其实乌鲁瓦图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冲浪场所，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一个冲浪高手，就是乌鲁瓦图也是区域。羌谷呢也是一个冲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数字游民呢也非常的多，年轻人聚集在那里，而有良好的就是沙滩文化，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好的沙滩文化了，有羌谷地区。包括有海滩俱乐部呀，还有就是还有非常多的那种 club 呀 party 呀，是这样的。就像那种西班牙那个伊比萨岛呢就是太像了，包括它那边建筑也是特别的特别像。巴厘岛呢还有一个就是羌谷那个地方呢，很多就是数字游民，他们的就是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每天早起呢就是冲浪，去海边冲浪，冲浪完了之后呢白天工作了之后呢就是每天冲浪完了工作，晚上呢就去 party， 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就是生活非常的精彩这样。
那你说到这个冲浪这一块，它的浪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专业的这个冲浪，它对这个就是浪的这个高度和这个强度都是有一定要求的。那像在美国的话呢，就是夏威夷就是冲浪的这个圣地哈。那我不知道这个巴厘岛那一块它 很急吗？它的浪很急吗？还是说是是一个冲浪的天地这样的天堂？
它其实它在巴厘岛呢，它是任何一个包括从新手啊到高手啊，它都有每个阶段它都有适合自己的浪点。像昌武地区呢、就是初学者有他自己的一个有一个地方地区，然后像高手呢也会浪大一点的呢、他就可以去乌鲁瓦图那些世界有名几个冲浪点呢，就是他的浪是非常大的、最南边嘛，它那个浪是非常大的，而且巴厘岛冲浪有个非常大的优势、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它全年恒温呢，就是你任何一天它都是可以适合冲浪的，它就是比别的地方的好处就是这一点，因为别的地方它有那个冬季嘛，它就不适合，
对，
但是全年都是可以冲浪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冬天呢就会跑到巴厘岛来冲浪，就是很多西方人呢，很多就是澳大利亚人，其实澳大利亚
太棒了，
对，澳大利亚比较近嘛，他们是，
对对对。那好，我们 Mandy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你跟我们讲冲浪的故事。
OK。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那刚才呢，我们在上一段讲到了这个冲浪的故事， Mandy 请你继续跟我们讲冲浪好吗？
啊，好的，对，是这样的，因为它就是作为那个世界级的那个冲浪圣地嘛，这边是非常受欢迎的，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呢，就所以说这边的那个它不只是冲浪，因为巴厘岛呢，它那个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它还有潜水，它有那个像东部的那个巴厘岛，有东部的那个阿曼，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去那边。就是那个自由潜呐、包括浮潜呐、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那个中部呢，它还有那种像那个漂流啊什么，就是来 ATM 就是那种摩托车啊，就是那种田野里的那种卡丁车那种，所以说它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延伸出来的，一点都不无聊啊，在这边待着的话，不只是度假休闲，你还有很多的那种冒险的活动啊，或者是这样的，冲浪包括对，
就听你说，就是巴厘岛它是这个沙滩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哈，冲浪啊、潜水啊、海滩俱乐部、漂流，然后包括刚才你也讲也是瑜伽啊，有很多人去那边去做瑜伽。那我觉得这个瑜伽之前还没有那么兴盛，后来兴盛起来的原因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文化有关系？就是它这个四季恒温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加上是不是本地人的也生活状态也是很就是比较平和。
说到瑜伽呢，这个其实像它是主要在乌布呢，它是属于东南亚的文化艺术中心嘛，而且它巴厘岛不是印度教嘛，所以说也吸引了很多印度过来的一些就是瑜伽，因为印度那个瑜伽是非常有名的嘛，它就是传承到这边来了。就通过包括宗教啊，包括瑜伽啊，这些都传承到这个巴厘岛来。然后加上世界各地的人呢，都是跑到这个乌布啊来做瑜伽。每年呢都有那个世界瑜伽大会，乌布有一个，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那瑜伽行者呀来这边，就是形成了一种气候吧，就是这种类似的。这就是瑜伽方面。
是的。那。我们在前两段里面讲了很多内容啊 ，Mandy， 也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么多。 这个好的信息，包括介绍这个风土人情啊，然后宗教啊，然后包括去哪玩啊，哪吃啊什么的。那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时段里面，我们能不能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他的安全的问题，注意事项啊什么的，就是去旅行的时候，好不好？这一块我相信那个要去旅行的这个之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知道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治安这一块，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说到这个呢，就是注意事项呢，我觉得来巴厘岛的话还是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的，因为这边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包括跟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首先它的交通我想说一下，因为它是靠左边行驶的，它就是车辆是靠左边行驶。而且呢巴厘岛呢就是比较原生态嘛，它的又加上它那个每家都有那个宗教的那个祭祀的地方，所以是它那个路呢就不好修。很多路是比较狭窄的，而且是没有人行道，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你如果来巴厘岛的话，它的出行方式呢，就是最好的就是我认为就是包车，就是当地包一个车啊，就一个司机他带你整个岛上，包一天那样的，也就是40到50美元这样的，非常合适。然后就是整个巴厘岛啊，就给你转转，也很安全。这是一个最好的出行方式，就是交通方面一定要注意。再者就是医疗，我必须要说一下医疗这个东西。医疗呢，它因为你不小心啊擦伤啊，或者感冒发烧，或者这些不管是小病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巴厘岛这边那个看病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就外国人看病啊非常昂贵，所以说这个医疗保险呢是必须要买的。有来的话就旅行这个医疗，而且说实在的，印尼这边整体它的医疗水平呢并不高，还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卫生方面呢，尤其是包括餐饮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词啊，就是在外国人就是西方人就巴厘贝雷嘛，巴厘贝雷就是他吃了岛上不安，就是说不卫生的东西，就是闹肚子的那种。就是因为巴厘岛它一个湿热的气候嘛，它一些西方人来了，它一个水土不服，又加上吧，总体当地有些餐厅呢，它会用一些就是不是纯净水的那些水呀、做成的冰加到饮料里头。所以说我提醒，如果要来旅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水里呢不要加冰，尽量不要加冰，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哈，但是你还是要留意一些的啊，就是那个饮食，它总体来说，大多数来说还是都是比较，你像我在巴厘岛这边8年多了，没闹过肚子，没有那个巴厘贝雷，这是只是那个极少部分吧，但是还是要大家了解一下，知道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然后就是治安的方面，就是治安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巴厘岛治安也是非常安全的。你看我去过很多国家嘛，我觉得巴厘岛的治安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尤其是女性的独自旅行的来说，这很非常重要。我没有看到就是说来了很多年啊，没听说有攻击人的什么情况，很少很少这种。可能南边区域吧，因为它离着机场近，会有一些什么抢劫啊，或者是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包括那种吸毒啊这样的，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整体来说，这个巴厘岛这个岛还是非常祥和，治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哪怕就算晚上出去的话，也是很安全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尤其是女性啊，这边因为巴厘岛这边很多独自旅行的一些世界各地来的女性，我也认识很多，都是非常好的，都体验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这一块很重要，尤其是女孩子哈，想要去巴厘岛玩，这个事先了解一下治安这一块，很安全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兴趣这种那个比如说东南亚呀，或者说是我们不是讲这我纯粹没有任何地域的这个歧视这块，只是从细节上来说，有些区域去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像菲律宾什么的哈，事先尤其是针对女性来讲，自我保护意识还是要强一点。那很开心能够了解到巴厘岛很安全这一块儿啊，非常 值得开心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欣慰的事情。
那是的，
对，所以女性独自旅行很安全。那所以就是只要代购这个盘缠就可以，是不是？
啊，是的，
也可以。
不过呢，还
就
不过来说呢，我觉得还有一项注意的，就是你比方说游玩。你就是交通方面你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就是遵守他这边交通秩序。另一个就是游玩呢，就是包括一些冲浪、潜水这些项目，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些人身安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对，就玩嗨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哈。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说这个这种旅游胜地由于娱乐项目没有保护好自己而受伤的这种案例也是很多的。但是 Mandy 刚才也提醒过了，去印尼一定记得要提前买好这个旅行保险，旅行的医疗保险哈。
对的对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
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暗示说买了旅行保险就可以不顾安全
的，
就嗨了，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这一块。
毕竟是异国他乡嘛，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对，那好的，谢谢 Mandy 给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那我知道这个印尼那块，印尼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岛屿的。那我们在剩下的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也想请你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周边的岛屿，就巴厘岛周边的岛屿都有哪些值得去看的，然后也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心得感受，好不好？
好的好的，你要说不远万里啊或者千里啊来到巴厘岛的话，只在巴厘岛待一个岛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的。因为印尼呢有10000多个岛啊，因为它那个风景也是非常美的。周边呢像很多的像岛屿啊，像爪哇岛啊，就在巴厘岛旁边的还有龙目岛啊，这些岛啊都是1个小时左右的飞行啊就可以到的，非常方便。而且它那个岛上那个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跟巴厘岛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还有必要就是说转转的，我觉得非常迷人。你像爪哇岛，就旁边那爪哇岛啊，就是它那个印尼的它那个政治文化中心。岛上呢有那个东方四大奇迹的那个婆罗浮屠，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它有那个文化历史在那里边，有宗教的那个佛教的一些东西。另外就是现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非常火爆的一个就布鲁姆火山，它就是像那个月球的那种就是非常这个超现实的一种那种景象啊，就是非常吸引人，就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非常火。就是这些地方的区，而且它的那个人文也是很丰富的。包括当地的人啊，或者是我觉得非常友善。这也是很值得体验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还有那个像那个佩尼达岛啊，现在佩尼达岛呢就是巴厘岛旁边，坐船半个小时就到了，也是在那个 Instagram 上， Instagram 是非常火的一个景点，几乎来巴厘岛旅行的都会去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美。景色也是还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路上会稍微有点艰辛，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巴厘岛还有一个叫婆罗洲的地方，就不是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一个婆罗洲的地方，它是世界三大岛屿嘛。也是非常，它那个是风格是热带雨林，它就跟那个亚马逊热带雨林是属于就是等级别的那种的，就是说你比方说来探险呐，喜欢探险的那种呢可以去这个岛上去，它的风景也是很美的，而且还有那种红毛猩猩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你喜欢探险的话可以去那个岛。那是像还有其他的像什么龙目岛啊，也是科莫多岛啊，都是比较热门的，就是现在都比较热门的岛，这个岛上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很特别的。它的海水呢非常干净，它不像巴厘岛似的那种那么拥挤，但是呢风景又很美，所以吸引了那些想要安静一点的，又想要景色很美的，又享受的那种类似于巴厘岛的那种服务的人，他们会选择巴厘岛周边的岛。因为现在巴厘岛太热门的，也是非常拥挤的，就是道路啊非常拥挤这样的，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婆罗洲佩尼达岛，还有科莫多岛。科莫多岛呢，非常美，也是有那个科莫多龙啊，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项目，飞过去的话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些。所以
好的，非常的好，那我们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谢谢 Mandy 能够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那跟我们介绍了这么丰富的印尼岛旅行的一些细节和内容哈，非常感谢，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人在旅途的老听众、新听众朋友们能够满意我们这一期 Mandy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期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 Mandy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受我们这次节目的嘉宾的访问，谢谢你。那也祝你在巴厘岛生活愉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燕妮，祝您晚安。